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随即对俄罗斯实施出口管制，以阻挡俄罗斯取得军用芯片。但是根据日经新闻4月12日发表的调查报道，在过去一年多里面，在美国的制裁令下，仍然有价值数以亿计的美制芯片输往俄罗斯。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李正修说，军备的速度和反应能力每每和芯片的质量挂钩。
我们讲说飞弹，你准备要瞄准到发射。
李正修说，以飞弹为例，从瞄准到发射，如果采用高阶芯片的话，基于运算能力的差别，自然反应会快，准备时间也会短。美国禁止美国生产的芯片输出到俄罗斯，从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角度来看，确实能够有效管控或者是遏止俄罗斯的入侵。日经新闻透过印度一间市场研究公司掌握俄罗斯由去年2月到12月期间的芯片进口数据，其中70%涉及英特尔、超微芯片、德州仪器等美国芯片制造商的产品，总交易金额达到7亿4千万美元，和俄乌爆发战争之前比较，金额飙升10倍以上。这2000多宗交易，有75%是由香港或者中国大陆输出。李正修不排除这些中国大陆或者香港背景的出口商具备特殊背景的可能。
因为目前很多晶片的进出口啊，可能都用什么一些民
间公司使用的名义。目前很多芯片的出入口可能都是以民企的名义来到采购，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进口商是在去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才成立的。到底是不是军火掮客看准了这个商机去成立一些小公司，表面上是购买民用芯片，但是转过头就以高价卖给俄罗斯，亦都有可能是俄罗斯的政府透过他们能够掌握的民间企业向这些公司采购。除了总交易金额，产品的高额单价亦都引人注目。在其中一项价格最昂贵的交易之中，香港阿姑信息技术公司出口每粒价值超过10000美元的英特尔芯片到俄罗斯。英特尔对日经新闻表示，阿姑并未名列他们的供应商名单。根据香港公司登记资料，阿姑在去年4月才成立，地址在九龙旺角亚街老街一座商业大楼。日经新闻前往公司登记地址查看的时候，就连公司的招牌都看不到。
因为如果说他只是说用所谓的这个民间用途，
李正修说，即使买家声称的芯片是用作民间用途，你亦都很难知道最后他会不会流到俄罗斯政府或者军队手上。尤其是全球化之下，越来越难去掌握，除非是美国要求全面禁止包括民生的芯片完全不可以输出到俄罗斯，甚至还要求各国政府配合调查进行抽检。问题是是否真的做得到呢？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总理李强今个月初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坚通电话的时候曾经说过，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国愿意和俄罗斯紧密协作。米舒斯基亦都说，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军事专家李正修认为，中国大陆和香港据报成为美国制造芯片转往俄罗斯的中转站，并非偶然。
因为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目前并没有对俄罗斯禁运，而且呢，
李正修说，中国大陆和香港之所以据报成为美制芯片转往俄罗斯的中转站，就是因为目前中国大陆中美对俄罗斯禁运，而且这些被报道出来的公司亦都还未被列为制裁名单。俄方当然会想方设法地去找中国大陆或者香港设立的企业来到应对需求。作为生意人又何乐而不为呢？因为俄罗斯方面可能是开出了高价。 台湾的中华战略前瞻学会研究员黄信力对美国之音说，目前不宜断言经由中国大陆和香港转往俄罗斯的美制芯片都是用于军事用途。
晶片小到手机，大到战机都可以使用。
黄信力说，芯片小至手机，大至战机都可以使用。如果俄罗斯民生生产都需要用到芯片的话，可能透过走私或者转口贸易或者是二手贸易来获得这些民生用的芯片。黄信力说，若果说芯片就一定是用来做军事用途的话，这样说是有些过度推论，这样只能够证明俄罗斯真的非常需要芯片。黄信力表示，从俄罗斯另辟途径进口美国制造的芯片看来，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措施存在不少漏洞。
那问题是，这些小型的贸易公司，它是怎么去取得这些晶
片的？黄信力说，
这是我比较好
奇的地方。自己有一个疑问，
也表示说，
就是这些小型贸易公司是怎样拿到这些芯片的呢？这个是黄信力感到好奇的地方。他认为，这也都表示，还有其他公司在这里进行二手甚至是三手交易来取得这些芯片。美国如果想要透过控制芯片来达到制裁的目的，有它的困难存在。过去制裁北韩的时候，经常会见到违反禁令规定和北韩做交易的状况发生。使用贸易禁令作为制裁武器，很难做到滴水不漏。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即使是遭到制裁，香港和其他地区的小型贸易公司大可以改头换面继续运营。要追踪这一类公司对俄罗斯的供货情况，可以说谈何容易。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